大菩提，如来密因，修正了义，诸菩萨万恨，所楞严经。建愿法师慈悲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二十四面，癸二正四二本。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修学佛法，我们的心中呢有一个共同的愿望，那就是我们希望能够离开痛苦而追求安乐。那么从离苦得乐的一种心愿呢，来推动我们去修学佛法。那么离苦得乐这样的一个因素呢，在佛法当中呢是有两种因缘所决定的。第一个是一个外在的因缘，第二个是一个内在的因缘，这两种因缘。所谓的外在因缘呢，就是我们说的外在的环境，比如说你今天会生长在什么样的环境，你会遇到什么人，会碰到什么事情，这种外在的人是佛法的思想是认为是由业力所创造的，所以外在的因缘产生的痛苦跟快乐，这个是我们很难改变的。我讲实在话，外境我们是改变不了的，因为这牵涉到过去的业力。所以古人说啊，万般皆是业，半点不由人，你说不了主的。所以我们花很多时间去改变外在的环境，其实浪费时间，因为没有什么效果。所以外在的因素是改变不了的，外在的因素佛教告诉我们只有两个字，就是认命。那么第二个因素就是内在的因素，就是你这念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，你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，就是你内在的思想或者说内在的智慧。那么这个是整个佛法修学的关键，离苦得乐的关键，因为这个地方是我们自己可以做主的。那么从本经的佛陀的开示呢，我们这念心跟外境接触，你有两种选择。第一个，你选择向外攀岩，心随境转，你的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，你对外境产生坚定的执着。我们讲心有所住，你的心住在外境身上，那么这种攀岩的结果会产生两种过失。第一个，产生痛苦。我们看一个人喜欢攀岩的人，比较做什么事喜欢情感化的人，他的痛苦特别多，因为外境是变化的。第二个，他的生命当中很容易产生罪业，这种容易造罪。所以假设我们经常习惯用攀岩心的人，我们就可以知道你这一生当中，第一个你痛苦很多，第二个你今生可能造了不少罪业。第二个，我们在念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，我们开始训练自己回光返照，关照我们这念清净的本性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，回光返照的结果也会产生两种的情况。第一个，这种人生命当中安乐的时间多，自在的时间多。第二个，这个人在一生当中容易创造功德。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不是去改变外在的环境，而是要改造我们的心念，改造我们的想法，这就是真实的离苦得乐。那么在这个本经当中讲到两种根本，我们看讲义哈，正是二本。 那么本经当中呢，佛陀把我们一念心啊，开出二本啊，一心记住二本，一个是杂染生死的根本，第二个是清净涅槃的根本。啊，我们看经文的内容的讲述啊，举合掌。佛告阿难，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，业种自然如二叉聚，诸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，乃至别成身为缘觉，即成外道诸天魔王及魔眷属，皆由不知两种根本错乱修习，犹如煮沙亦成家传，众尽成劫终不能得。啊，这个地方先指出三种人的过失啊，三种人的过失。首先我们看凡夫的过失，佛告阿难。那么前面佛陀等于是啊讲的这个破妄啊，七处破妄的经文以后啊，佛陀正是要开显真心的时候呢，佛陀前面是放光现锐啊，从六根门头呢放出光明啊，来表示这个妄想即将破坏，真性即将开显，所以前面是一种放光现锐的方式来表法。那么这一下呢，佛陀就正式说法啊，佛陀正式以法说来告诉阿难尊者说啊，说一切的凡夫众生从无始的生死以来啊，每一个众生的生死啊，归纳起来只有三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呢是种种颠倒，这个就是一种惑业苦的惑。这个颠倒的意思啊，佛法就是说我们迷惑了，迷惑了，这就是颠倒。这个迷惑呢，就是我们对真如本性产生的迷惑啊，迷真起妄。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念心啊，真如不守自性，我们没有真实的安住在我们清净的本性啊，我们呢一念妄动向外攀缘，我们习惯性认为向外攀缘是对我们有好处的，其实错误了，我们产生错误认知，其实向内安住对我们才是有利的啊，所以我们产生一种错误的认知，这个就是颠倒。那么向外攀缘的结果就是产生的烦恼，贪嗔痴的烦恼，所以这个种种颠倒就是一种贪嗔痴的烦恼，这是一种情况。第二个业种，那么这个烦恼的活动久了以后，就推动我们的身业口业去造罪，就这个杀盗淫妄的罪业，这个业就会有业力了，这个就是业种。第三个自然，那么这个业力就会招感三途的果报啊，刀山油锅的果报，这个就是自然。那么这个我们每一个众生呢，基本上就是惑业苦的一种相续。这种情况呢，讲一个譬喻叫二叉聚，这个是印度的水果的名称啊。啊，这种水果它不生则已，一生的话它同时生三颗的啊，惑业苦啊。那么就表示我们一种造恶凡夫啊，它是由于啊迷惑，那么造业最后受苦啊，这种产生的一种啊相续的情况。第二个，我们先看这个外道之过啊，即成外道诸天魔王及魔眷属。那么前面讲的是造恶凡夫，这个地方是一个修善的凡夫，那么他也能够依止外道的法门来做一些所谓的布施、持戒、忍辱的善法。那么依止善法呢，因为内心的想法不同呢，而产生的啊诸天的果报，乃至于变成魔王或者魔王的眷属啊，我们加以说明。其实这个造善造恶都是攀缘心的。啊，只是说他们所攀缘的境不同啊。前面的造恶凡夫，他所攀缘的境呢是五欲的境界啊，一种杀盗淫妄的境界。那么这个地方他所攀缘的是一个善法啊，一种布施的境、持戒的境、忍辱的境。但是他在攀缘这个境的时候，产生一种啊追求人天福报或者追求人天感应的神通的 这个想法，所以变成了外道跟魔剑术啊。其实它的本质都是攀岩啊，只是所缘境不同。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二乘之过，诸修行人啊，就是指的是啊这种发的出离心修习四谛十二因缘的这些修行人。那么他们基本上都希望能够成就无上菩提，成就圆满的佛果，但是因为他的心是向外攀岩的，结果在成佛之道当中呢，产生的偏差，产生的歧路，而变成的身为缘觉。前面的两种凡夫啊，造善造恶是攀岩有相的境啊，包括杂染的境跟善法的境。那么这个地方的二乘人所攀岩的是一个无相的真理，他攀岩一种我空的真理，他向外攀岩我空的涅槃啊，结果也丧失了万德庄严的无上菩提。所以说呢，总而言之，这三种人的过失都是以攀岩心来修行，所以结果呢都得不到一个 佛陀的真实功德啊。所以他说啊，皆由不知两种根本啊，就是你在修行之前，你根本不知道我们这念心啊记住了生死涅槃两种根本，所以啊错乱的依止生灭的妄想来修学。那么这种情况就好像你拿这个沙去煮，想要煮成美好的食物，那么你经过沉淀的时间呢，沙还是沙，顶多变成热沙。这个沙你去煮一辈子，它永远不能吃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本质是沙，你不能没办法吃的，不可能变成美好食物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今天因为错乱的用心，所以即便你做了很大的加行，但是因为你本质是一个希望，所以我们得不到真实的功德。那么什么是真实的功德呢？我们看下一段，因何两种啊？当然，一者无始生死根本，则如今者以诸众生用攀岩心为自信者；二者无始菩提涅槃言清净体，则如今者世经言明人生出言言所疑者，由诸众生以此本名，虽终日行而不自觉，枉入诸趣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讲出两种根本，我们这一念心啊，开出二本啊。第一个呢是生死轮回的根本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一切众生啊，依止攀岩心啊，就是我们的心啊，跟外在的人事因缘接触的时候，我们选择向外去攀岩，以这个攀岩心来当作自己内心的自体。我们说的啊，认贼作子，把它当作一个生命的字体，这个就是我的心啊。说你的个性是什么？我的个性就是喜欢向外攀岩，这没办法改变的啊。那么依止攀岩心为自信，那么这个就是生死痛苦的根本啊。第二个就是无始劫来跟菩提跟涅槃相应的清净本性。那么什么是清净本性呢？就是我们这一念的四经啊，这个四经就是整个啊八识的一个精明之体。我一大师说啊，说这个四经呢、啊，就是八识的自证分啊，自体分，就是我们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，你念头还没有动的时候，念头还没有动的时候，还没有人所的时候啊，那种最精明的自体。而这样的精明自体呢，是本来清净、本来光明的。但是，当我们这一念心一动以后呢，人生诸缘啊，就产生了一种人所的对立啊，就产生一个能念的心，还有所念的境啊，唯识学上产生的见相二分，这个是人生诸缘。那么当我们能念的心去攀岩所缘的境的时候呢，我们就遗失我们的清净的本性。所以说呢，清净的本性是 不能够妄动的，你一动你就产生人所，就产生对立，就产生攀缘啊。所以说当你一念不生的时候，心根境活动的时候，你一念不生的时候，那个就是菩提涅槃的清净本性。那么因为我们众生呢，长久以来啊，遗失的这样的一种清净光明的本性啊，虽然整天的修学，整天的拜佛，但是因为不能回光返照啊，所以呢枉入诸趣。我维大师在这个枉入诸趣这个地方呢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。他说其实我们六道轮回是冤枉的，其实我们是可以做选择的，是因为我们的心向外攀缘的才有六道轮回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自心的清净，我们本来是没有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，因为本性没有六道轮回。那怎么有六道轮回呢？就是一念妄动，向外攀缘，造作罪业，所以就出现了六道轮回。所以这个是非常冤枉的，本来没有，我们自己把它捏造出来的。好，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当然就讲到这个根本问题。好，我们一般人在修习佛法不太重视根本，尤其初学者，你看他一出家就想要把一天拜佛 拜几拜，念佛念几声，要诵几部经典，当然这个都很好，但是我们忽略的根本啊，最后的结果就不是我们要的结果。所以本经前后面会讲到啊，因地不争，果遭一曲，就是说你因地拿沙去煮，你煮了一辈子，结果还是沙。你看那印光大师文超有讲到一个公案，说所以有一个人，他就是每天拜佛很用功，念佛也念的很多，但是他越拜佛越念佛啊，他的脾气越大，他不知道怎么办，他就问印光大师。印光大师说啊，你这念心啊没有调好，你这念心都是向外攀缘的，你用攀缘心来念佛，用攀缘心来拜佛啊，他说你小心啊，你来生不是求生到净土，你来生啊变成阿修罗法界。我们这念心是个根本，你是一个葡萄的种子，它终究是成就葡萄的，你是一个苹果的种子，它最后一定变成苹果了，你的加行只是加快它的速度而已，顶多你在阿修罗当中你是一个大福报的阿修罗，你的拜佛念佛变成一个大福报的阿修罗，但是你阿修罗的本质没有改变。我希望大家要抓到你的根本，每一件事情都有根本。你看你要煮饭，饭的根本是什么？你要拿米啊，米是饭的根本。成佛也有成佛的根本，你要找到你那个不生不灭的本性。如果你今天没有掌握那个成佛的根本，你怎么修行？你不可能成佛的，因为你根本上就错了。所以说你看我们从前面一路走来啊，阿难尊者问佛陀成佛的法门，佛陀到这个地方什么法门都还没讲，先怎么样找到你的根本，先找到根本，因为你第一步错了，你后面就错了，后面修行都没有用。所以古人讲啊，修行最怕一开始啊错用心，无始劫来错用心，那就完了，你后面的加行啊都没有用。你本身是一种嗔心的个性，用功下去嗔心越大，阿修罗法界。你是贪心的个性，用功下去变成魔王魔眷属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啊值得我们注意啊，就是你要先掌握一个啊根本啊，什么是成佛的根本，什么是生死的根本。那么这个地方是把这个两种根本的一个过失相跟功德相把它标出来。 但是什么是一个常住真心，什么是攀缘心，他的相貌还没讲出来，只讲到他的过失跟功德啊。一个是产生生死，一个产生菩提涅槃啊。先把他的功德跟过失标出来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段啊，下一段就正式说明这两种心的差别的相貌。心二，伪是心体不同妄执啊。这个伪是呢，就是详细的说明我们这念真实的心性呢，是有它的体性的，不同我们心中的妄想啊，是没有自体的。就把这个真心跟妄心呢、啊、做鉴别啊，真心是有体的啊，妄心是没有自体的啊。这地方有四段，从是妄自非心，正是真心有体，伪名分别无性，总是总来物质。我们看第一段，从次忘记非心。那么从就是再一次呢啊，前面其实七处破妄已经把这个妄心破了啊，但是佛陀在显真心之前呢，在做一个总结啊，在再一次的告诉阿难尊者、啊、我们心中的妄想啊，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，不是我们的真实心性，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一个妄想啊。把这个观念再讲一次。好，我们看经文。阿难，汝今亦知什么他路，厌出生死，今复问汝。其实如来几金色被七五轮子与阿难言，汝今见佛，阿难眼见。佛言，如何所见？阿难言，我见如来举被屈指，为光明前要我心目。佛言，如将谁见？阿难言，我与大众同将眼见。好，先到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佛陀呢有一段的问答啊，先有一段的真见啊，真问呢这个见的功能。佛陀问阿难尊者说，你现在要知道整个大乘的直观法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告诉我你希望能够啊，业力出离生死的轮回，一希望成就无上菩提。那么我今天呢，再问你一次，诸位要知道哈，这个地方有一层胜利哈。佛陀其实前面问的七次的七处破妄啊，那么这个地方再问一次，我们后面再加以说明为什么要再问哈。那么佛陀呢，再问他一次说啊。这个时候佛陀在问之前呢，就把这个他的金色的手背把它伸展开来，因为佛陀的前身都是紫金光色的，他的手背也是一种金色背。那么伸展手背以后呢，他弯曲自己的五指，把自己的五指呢弯曲变成一个拳头的相状。那么把这个拳头的相状呢，就指给阿难尊者说啊，你现在看到我的拳头吗？阿难尊者说，我已经看到了。佛陀借这个拳头的一个外劲啊，来启动阿难尊者的一个见的功能，从见当中呢，希望他能够产生回光返照啊。这个是佛陀问阿难尊者的一个目的。好，我们看阿难尊者他怎么回答。佛言，如何所见？阿难言，我见如来举被屈指，为光明权要我心目。佛陀说，你刚刚见到的什么呢？先问他所见的境，说我看到佛陀举起手背弯曲成一个拳头，现出一个光明的拳头，那么这个拳头呢，照耀我的内心，也照耀我的眼睛，要我心目。阿难尊者如实的把他所见所想表达出来，佛陀这个时候再加以追问说，汝将谁见？那么佛陀的问题不是问他所见，是问他人见的是谁啊，念佛是谁啊。那么这个时候阿难尊者说呢，我跟整个已会的大众都是用我的眼睛去见啊， 那么这段经文当中可以看得出来，佛陀对阿难尊者的回答并不满意，并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啊。佛陀问的说，你如何，你何所见？一开始阿难尊者执着外境，说我看到前头。佛陀再追问说，那你用什么见呢？你说我用眼睛去见。那么这个时候佛陀还是不满意，所以佛陀再追问，好，再加追问啊。佛陀一定要把他的问题点啊，要治病之前先把病源抓出来，把病源抓出来啊。我们再看佛陀怎么去追问阿难尊者啊。佛告阿难，汝今答我，如来七识为光明权，要汝心目，如目可见，以何为心？当我全要。阿难言，如来现今真心所在，而我以心推求寻着，即能推者，我将为心。佛言，堕，阿难，此非如心。那么这个地方佛陀就着阿难尊者的回答呢，来加以争问他的心的所在。佛告阿难，你回答我说，我如来弯曲我的手指而现出一个光明的拳头，而这个光明的拳头呢，照耀你的心目。那你说你用眼睛见到，那么到底你用什么样的心来加以感受，用什么样的心来加以想象呢？你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心跟想象呢？用什么来想象，用什么来感受我这个光明的拳头呢？我们常说啊，你在念佛。那么念佛是谁呢？你用什么样，你是用什么东西来感受弥陀的功德，来感受这个无量光无量寿呢？当然你不是用嘴巴啊，用那念心。那么心在哪里呢？啊，就问这个问题。阿难言，如来现今真心所在啊。那么你现在问我的心的处所，我现在呢，以这念心来推求寻着啊，就是他说啊，什么是我的心呢？就是我这念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，我跟如来的光明拳头接触的时候，我会产生两种功能。第一个呢，会产生寻着，这个寻着就是对于已经出现的境的一个思维啊，包括过去跟现在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拳头，哎，这个拳头真的是非常的美妙啊，充满了光明啊。那么就着眼前的境的一个思维，那么推求呢，是对着未来的因缘。哎，我哪一天也像佛陀一样能够现出光明拳，那该有多好啊！这个推求是就是未来。那么我在念心去接触这个拳头的时候，产生一个寻着现在、推求未来的一个想法，而这样的一个推求寻着的想法，这个就是我的心啊。我就是用这念心啊，来看到佛陀的拳头，我也用我这念心来出家，用我这念心来拜佛念佛的。佛言，堕，阿难，此非汝心。那么这个时候阿难尊者呢，就佛陀呢，佛陀对阿难尊者产生一个严厉的呵责，说这不是你真实的心。我想这段经文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啊。第一点呢，是这个真心的问题啊。其实佛陀古德说啊，在整个七处破妄十方显见当中呢，佛陀有两次真心。第一次是在七处破妄之前，要破妄之前，佛陀问你，问阿难尊者说，你的心在哪里？你说你今天用这念心演我的三十二相而出家，那么你这念心在哪里？佛阿难尊者讲的七个处所都被佛陀破斥，所以在破妄之前，佛陀第一次真心。第二个就是佛陀即将开显真心之前，在十方显见之前，佛陀又再一次真心。那么古德就说了，佛陀为什么经常会用问的方式，用争问的方式来回答？这个地方的目的就是要阿难尊者从问题当中呢， 他自己产生回光返照。为什么一个人要自己回光返照呢？我们可以这样子讲，一个人的改变啊，只有一种情况，就是你自己愿意改变。其实你自己不回光返照，别人骂你是没有用的，打你也没有用，定很多规矩完全没有用，完全没有用。我自己办佛学办了18年，我觉得一个人要改变只有一种情况，他自己真的想改变，否则你只有等待时机。你规矩再定的再多，他顶多不犯错，但是他不会改变。他不犯错，他只是问题在里面。一个人真正改变是他真正的回光返照，观察他的妄想是不真实的。我为什么一定要根据我的妄想去痛苦？其实我可以创造更好的生命，我有更好的选择。他那个时候的觉悟，他的整个修行是主动积极的，自己愿意拜佛。当然我不是说要大家马上改变啊，但是你有一天你主动的告诉你自己，我愿意去拜佛，我愿意去皈依阿弥陀佛，我愿意去念佛，你真实的从发心当中想要去用功的时候，你真实的是改变啊。所以阿难尊佛陀在开显真心之前，你看佛陀都是用问的方式，其实就是要他直下的回光返照。但是阿难尊者当然身为一个当机众啊，他必须要示现一个凡夫相啊，所以他说我在念心呢，还是推穷寻拙，这就是我的心。感觉上他还是在向外境攀岩，没有真正的回光返照啊。所以佛陀，我们很看佛陀在经典当中很难得的用一种很严厉的口气产生堕，这个是佛陀用语当中最严厉的口吻，这是很严厉的呵责，这不是你的，不是你的真心，我前面已经弃诸给你破妄过了，你还认为这是你的心啊？那么这个是等于是到这个地方，等于是把前面的破妄做一个总结了。那么下面就把这个破妄的整个内涵做个总结。好，我们看把这个妄想的相貌呢详细的说出来。我们看经文，阿难俱然辟作，合掌起立白佛，此非我心，当名何等？我告阿难，此事前尘希望相想，或如真信，犹如无始至于今生认贼为子，施奴延长，故受轮转。那么阿难尊者说他的这念心是能够思维，能够做种种的推堕，佛陀说这不是你的心。这个时候阿难、的心情、非常的进步，赶快从座位里面站起来，那么合掌起立来报告佛陀说，这不是我真实的心，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？那么当时阿难尊者的心境，他的想法是说啊，说我当初发心出家就是用这念心出家的，我看到佛陀32相才启动我出家的心，乃至于我后来去攀岩佛陀的戒法去持戒也是用这念心。假设佛陀你说你这念心不是我的 真实的心，那我不是一个断灭吗？那我不是一个没有心的人，那么我以后怎么成佛呢？所以他心中的恐怖不安是可以理解的啊，所以他恐怖到马上从座位站起来，那么请示佛陀说，那这样子到底这是什么呢啊？佛告阿难，此是前尘希望相想。我们看前面的经文，佛陀七处破妄，阿难尊者说我的心在内在外在中间，佛陀只是说不是这个不是那个不是这个不是那个，那么到底是什么佛陀都没讲。佛陀到这个地方之前都没有把这个妄想的相貌，所谓攀岩心的相貌明白的标出来，到这个地方就把攀岩心的相貌标出来， 所谓的虔诚希望向想啊。那么这一句话我们从三段来加以说明，分成三段。第一个是虔诚，那么这个虔诚就是外在的五尘啊，我们过去的业力，所谓的众生的共业啊，把外在的色声香味触啊这个五尘创造出来。比如说我们今天生长在台湾，我们有台湾的天空，台湾的山河大地啊，台湾的房子，这个就是虔诚啊，就是过去我们大家的共业呢，把台湾的业力、台湾的环境创造出来的。那么这个五尘现在我们的眼前，希望像，那么我们个人的业力就是别业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去接触这个五尘的时候，我们心中又出现一个我们自己受用的影像，这个就是个人的业力了。比如说我们今天，你看我们大家吃同样的饭菜，那么这个饭菜叫做虔诚，但是每一个人去看这个饭菜的时候，其实相状不一样。经典上说，福报大的人看到的饭菜特别美妙，十个人看这个饭菜，福报大的人他看到的饭菜比一般人更加漂亮，更加的好吃。共业中有别业，所以当这个外境出现在每一个人心中一个影像的时候，叫做希望像，这个就是个人的业力显现出来。然后我们根据这个希望像呢，产生很多很多的想象，比如我们产生一个正面的想象啊，这是一个美好的东西，我们产生追求，产生贪爱。如果我们产生一个负面的想象，就产生一个嗔恚的烦恼，希望业力。总而言之呢，这个想法是怎么来呢？是由外境的带动产生的。如果没有外境，这个想法就没有了。因为有虔诚，才有你心中的希望像，才有你产生这样的想法。所以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攀缘心。当你一个念头升起来的时候，这个念头是外境的刺激产生的，这种一时的情绪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攀缘心。那么这个攀缘心会有什么样的过失呢？会迷惑我们的真性。那么由于我们无始劫来都是认为这个攀缘心啊，把这个贼啊，会破坏我们真性功德的贼啊，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，而一天到晚跟他在一起，结果失去了我们自己的父亲，失去我们的常住真性，所以就冤枉的受到了生死轮回的痛苦。这个妄想啊，妄想它的一个作用啊，在楞严经的后面，他说它是一个局部的。你跟这个境接触，产生这个想法，有人赞叹你说你这个人很好，哎，你产生一个从你这个人很好这几个字产生一个想法。有人说你这个人不好，你又从外境当中又产生一个想法。所以他的这个妄想是怎么样？是一个局部的刺激产生的一个想法。那么这样是有什么缺点呢？说我们经常用这样的一个思想来过活，以这个当作我们的生命的字体，有什么缺点？它的缺点就是说，佛陀讲一个譬喻说你有一个大海，这个大海啊，被风一吹啊，产生一个水泡。那么这个一个愚痴的人呢，他大海都不要，他只要这个水泡。那么这个水泡有问题啊，这个水泡是一时的风吹碰到石头产生一个生灭的水泡啊，但这个水泡一起来到时候消失掉了。所以当我们习惯性一直要以 我们的攀岩心当作我们真心的时候啊，第一个我们永远活在生灭法当中，因为这个境一变化，这个心就跟着变化。第二个，我们因为依止这个攀岩心，我们失掉我们更多的大海，其实我们忽略了整个真如本性无量的功德，而追求一个小水泡。因小失大，因小失大。好，这个就是整个攀岩心的相貌，就是虔诚希望相向。好，那么佛陀一再的逼问啊，终于把阿难尊者心中的病缘给逼出来了。那么当然逼出来就有办法对治了，就有办法对治。好，佛陀后面会开实铁的药来破除这个虔诚希望相向。好，那么到这个地方为止，等于是佛陀的破妄啊，七处破妄的一个总结了，总结了。那么后面就是为这个开显真心来做布局啊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段的忍二，正是真心有体啊。我们看经文，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佛宠弟，心爱佛故，令我出家。我信何独供养如来，乃是遍历恒沙国土，曾是诸佛及善知识，发大勇猛，行诸一切难行法事，皆用此心。这段呢，是说明阿难尊者他心中的进步，而请求佛陀的开始。阿难尊者长久以来的心呢、啊，都是根据这个虔诚希望向下啊，就是他正念心呢。是攀岩外境才会产生一定的反应，如果外境没有刺激它，它是不会反应的，它习惯性是从外境来带动它的心。那么突然间佛陀说堕阿难尊者此非如心，那么这个时候他心中产生很大的害怕，那么他把他害怕的心情呢表达出来了。阿难尊者白告佛陀说啊，说佛陀啊，我是佛陀的八个堂兄弟当中，我是最小的一个堂弟啊，八王子中最小的。我当初的出家呢，我因为爱着佛陀美妙的三十二相，还有佛陀殊胜光明的形体，我因为攀岩这样的一个殊胜的相貌，才下定决心舍弃世俗的深重的五欲，才跟佛陀出家的。换句话说，佛陀，我当初发心是用这一念心来发心的，我是攀岩佛陀的殊胜相好出家的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出家以后又怎么样呢？啊，他的一个整个自力的功德，我信何独供养如来，乃至遍历恒沙国土，曾是诸佛及善知识。我出家以后我也非常用功啊，我也是用这念攀岩的心来做佛陀的侍者，来把佛陀的整个生活照顾得很好，也因为这念心来好好持戒，乃至于未来有一天，这个地方开始推堕啊，前面是讲现在，是讲未来，有一天我阿难尊者我的功德圆满的时候，我也可以像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一样到十方世界，你看那普贤菩萨啊，普贤这个普贤横焰威神力，普现一切如来前，一生复现刹尘身，一遍离刹尘佛。我可以像普贤菩萨现出无量的身心世界，来供养无量的诸佛，来成事无量的善知识。那么也是用这一念心来亲近十方诸佛，成事善知识啊。我用这一念心现在供养如来，我也用这一念攀岩的心来供养十方诸佛，这个是讲上求佛道。好，好，我们先休息十分钟。